非常感谢天主啊，我们在这圣诞期的八日庆期内啊，在这里相遇。那今天呢是正好是圣家节，按照教会的礼仪安排是圣诞节八日庆期内的主日，或者是12月30日庆祝。那今天正好啊，我们过圣家节。那么圣诞节后，教会立刻邀请我们咋样要庆祝一个圣家节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降生成人的天主，他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什么是真正的人？一个完全的人。他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他在各个方面都一见如人，都像我们人一样。他也要度一个每个人都要度过的家庭生活，他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里长大，他要亲自体验我们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就是家庭生活。你看我们人啊，看着这人世间，我们现在分着3、6、9等，贵族、平民啊，这个有钱的、没有钱的，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什么书香门第啦、草根阶层啦，但是每个人有一点是一样的，都是在家庭中长大的。而这个家庭其实只是外在上的不一样，有点钱没点钱是吧，这个文明点或者落后点，只是这个区别。但是最基本的就是生在父母的管教、父母的养育哺育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生活中长大的。那么降生成人的天主，他要拯救人类，他用的方法不是用的那种我们所想象的全能的方法，好像一瞬间解决一切问题，没有。他要亲身走进我们人间，与人同甘共苦，与人在一起。他要首先体尝人的生命，他变成人，成了我们中间的一员，他要与我们人类共处，他要慢慢的让他的生命改变我们人类。所以他的救世计划不是借着所谓的那种昙花一现，那个就是一瞬间全能的改变，而是他要用另外一种全能。这种全能就是被人看来好像最无能的，需要费很大劲的。什么劲呢？就像咱们做父母的照顾孩子，其实今天这教育孩子、照顾孩子是做父母最头等的大事，也是最头疼的事儿。你看一个小孩生下来，要把这个小孩的哺育、长大成人，那都是肩上的重担，父母的重担都是这个。要把一个孩子培养大成才，那更是一个，也是一个可以说一辈子的使命。人世间的故事就是家庭故事。所以耶稣降生在这个一个家庭，然后他基本上一生的岁月，可以说90%的岁月都在家庭里度过的。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其实我们人类，你看了很多小说了、文学了，天马行空描述人世间的故事，其实我们人的故事也是90%，其实就是家长里短，就是和你包括到紫禁城，那今天我们看这个电视电影上描述的皇宫的故事啊，那种妃子的宫心计了、尔虞我诈了，其实有点过分，有点幻想。真正的现实生活，即使你走进皇宫，如果让你真正的走进，那里面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仍然也就像一个平常老百姓家的一样的，也就是核心的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某时候它竞争的比较惨烈而已。那么为什么惨烈呢？为什么那些皇宫、紫禁城这个深门大院里面的比较惨烈呢？这就是我要说的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来到圣家？他为什么来到家庭？他为什么要建立在一个家庭里成长？那就是说，耶稣要走进每个人的家庭。信耶稣不单只是一个个人的事，是一个全家的事。你在宗徒大事录上听到这一句话，他和他的全家 就都信了主。你发经常提到这句话，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所以信耶稣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的事，因为家庭最早是天主创造的，所以信耶稣是全家的事。你可以想象啊，如果将来有一天一家人有的在天堂有的在地狱，那是何等的情况呢？你也不愿意，谁都不愿意。所以耶稣要改变是改变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改变。那么怎么改变家庭呢？就刚才我说的，你看到了那古老的，特别咱们中国喜欢拍那宫廷戏，描述那个皇宫里皇后妃子之间的竞争惨烈，那个心狠手辣，那个有点夸张，有点夸张。其实什么叫夸张，就是有的时候人编的故事啊，他容易把恶人把罪过放大，其实人也没有那么坏，既是一个皇帝，他仍然还有善良的一部分。即使妃子之间的竞争，其实人有时候也是认命的，那个竞争也不像电影上小说里写的那样，人还是有一份良知的。但是那里面有没有特别黑暗的一面，也有，但是不像小说电影上写的那样啊。不过那里面为什么开始竞争的厉害，为什么最残忍的地方是那些豪门大户呢？这就要我说的就是第二点，什么？耶稣走进家庭要干什么？让这个家成为天主的家，也就是天主要做每个家庭的主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家庭之所以变得就像神章大院里血流成河，兄弟袭墙，父子成仇啊，女人之间的那个惨烈的战争，是因为偶像的建立。什么是偶像？权力、金钱、名义、地位，这些东西都能够变成偶像。也就是如果一个家庭，哪个家里偶像只要多起来，这个家里必然分裂。偶像都等于是天主，相当于人在自己家里创造了好多天主，那这些天主之间，这些主人之间，它是互相竞争的。所以在权力、金钱这些名义地位面前，人的情感、家庭的情感、爱情、亲情、友情都变得非常的脆弱。那你看了人类历史就知道了，你看迦因和亚波尔的仇杀，迦因为什么杀死亚波尔呢？因为他嫉妒亚波尔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自己，即使自己在各方面都比亚波尔强，他还是把亚波尔杀死。那为什么导致这个的偶像？偶像。所以从小到看一个家庭，到看到一个国家，为什么一个国家啊开始国家的战争啊？因为国家大的偶像出来了，比如咱们中国这个民族，你看了中国这个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这个民族的历史总是战来战去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描述的其实就是战火连天，平安不了几天就得要开战。为什么？因为在这历史上创造了很多偶像，而其中一个最大的偶像就叫皇帝偶像，就是那个宝座，金殿殿上的那个宝座成了血流成河的焦点。即使亲兄弟姊妹到真正的要争夺这个宝座的时候，几乎都是六亲不认的。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人之间开始有痛苦、有征战、有战争，因为偶像。人不认识天主就会建立天主，你要知道啊，没有天主，人没有天主才会建立偶像，就是建立所谓的他认为的是天主。当你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一生唯一的追求的时候，那个东西在你心目中就等于神。而人类最大的神几乎就是权力的巅峰，皇帝。皇帝的宝座象征着天下的财富，天下的所有最好的都归到这个皇帝。所以咱们中国的吉祥物就是龙，那也等于偶像。因为龙是什么？它把世界上所有动物的最美好的东西都集中到它一个人身上，那就给皇帝的那个宝座是一模一样，什么好东西都得归于他，最厉害的东西、最善良的东西、最耀眼的东西都得归于他。 这才是家庭偶像。所以耶稣要走进一个家庭，也叫走进一个民族，首先第一个要攻打的就叫偶像，必须把这个偶像破除。这就是黑洛德为什么害怕的原因。咱们今天读的圣经读的是贤士们黑洛德如何迫害耶稣那三个贤士朝拜了主义之后贤士们刚离开，黑洛德因为他听说新生的犹太王诞生了，黑洛德惊慌失措，这种惊慌是冲动的、害怕的、恐惧的惊慌，整个耶路撒冷跟着他一起惊慌。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的宝座可能有人要觊觎了，于是什么呢？他要不择一切手段要捍卫自己家族的宝座。我们中国的历史、外国的历史一样，每次杀戮最厉害的是这个宝座更替的时候，也是历史最惊心动魄，也是最心狠手辣、最黑暗的一页，就是这个宝座更替的时候，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那时候都是为什么你把我的宝座拿走，那我要不屑一力的要攻打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这个宝座，我全家必灭亡。所以在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偶像，而这个偶像就成了一个什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这样的一个天地，这样的一个历史。而这个偶像不简单，它表面是一个宝座，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它创立了维系这个宝座一系列系统的小偶像，忠君、爱国、忠孝、仁义都是小偶像。什么叫小偶像？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这个宝座。你读智慧篇的时候，智慧文学，智慧篇的14章、15章、16章在描述一个人在怎么样刻偶像，那描述的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家，一个野心家，为了巩固自己的宝座，怎么样要在百姓心目中创造出一个偶像，让百姓赶紧，百姓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家庭都是为了巩固他的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系列的偶像崇拜都是为了保住他的天下。这是我的天下，不再是天主的天下，这是我的家，不再是天主的家。谁做了这个家的主人就是天主，谁一旦要拿到这个主人的宝座，那我要不计一切代价把我整个家族、整个族群的命赔上去，也得要给他斗一斗。这才是世界的战争的真正祸端，偶像。你明白偶像的含义？所以耶稣来到圣家，第一个击破的就是偶像。耶稣他是天主，为什么大圣若瑟玛利亚的家成为圣家？因为耶稣就是天主，他来到这个家，这个家就成了天主的家。因此亲爱的教友们，这是第一点，过圣家节的第一点。我们过圣家节，首先我们先超出了道德层面，什么叫父慈子孝这个层面，因为这个层面如果没有天主这个层面，那个层面的父慈子孝是靠不住的。把自己变成个正直的人把自己变成个善良的人，把自己相亲相爱父慈子孝，为了什么？为了光荣什么？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如果没有一个天主不在一个家里，小家庭就变成皇帝制度。他在咱们中国就现在都有一个家庭的男的就跟皇帝一样，所以家庭还会制造出残忍，重男轻女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你得为这个家而活呀。每个子女特别是大的家庭，每个孩子都得为这个家庭贡献自己的一生，什么婚姻、什么爱情、什么自由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家成为皇帝，你看看没有厉害不厉害？所以必须要击破这个偶像，因为只有天主到了这个家里，每个成员就变成天主的儿女。是的，我们在世界上有个次序，叫夫妻、叫兄弟、叫姊妹。咱们中国文化特别注重这个伦理排辈，特别注重这个。你看中国人随便每个亲戚都有不同的名字，外文里面很简单，一个 cousin 或者一个什么，都是一个词，单词表达了好几个。在中国里面可能要20个词才能表达这个。比如说叔叔叔叔、大伯 堂叔堂呆啊，表叔表呆，这一下呆一问就一个词，咱们这样这么多词，为什么？他要表示这个秩序，为了这个秩序。可是人建立这个秩序，你要知道，如果这个家里最高的族长他成了神，成了天主，这叫祖先崇拜，那么每个家庭的地质成员之间，那就开了一系列的朝拜就出来了。当天主走到这个家里，每个成员都是平等的，我们是有秩序，这叫爷爷，这叫奶奶，但是并不是神。一个孩子一出生很小，他就享有一个完整人的权利，你绝不能说父叫子王子为王，没这一说。即使在一个家里，一个女生女孩子，她仍然享有她完整的权利，你不能说父母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不行。天主教会的孝道不是这样的，圣经给我们的孝道不是这样的啊，我们首先是有一个天主，我们在家里这个孝顺只不过是表达了在天主创造的家庭的一个爱的敬畏天主的秩序，父母就是天主的代表，但是他不是天主。每个孩子是天主赐给父母的最大礼物，他是个完整的人，他不是个物，你不可能把孩子随便送来送去，你也不可能为了建立你的家庭制度生意，为了建设自己的家庭生意好一点，那个什么让家庭的名声好一点，把他女儿随便乱嫁，当成货物一样乱嫁，不许可。而且每个孩子活着可以活出他完整独立的人格尊严啊，他在一定的岁数之后，他自己只要他敬畏天主孝顺父母啊，所以父母的职责是把孩子培养成天主的人，而不是自己的人。每个孩子是天主的，不是某一个家族的物。再看我们的历史，每个人活着是为了这个家，家是为了一个国，国是为了一个什么？为了天下。活着不是为了这些，这东西是偶像，因为一旦活着为那些，后面就没有良心，没有良知，没有真理可言，真理都得向着这个，向着这个阶层，向着这个让步。那么很多人就会变成牺牲品、无辜者。首先受无辜的就是女人，女人为了这个家族必须要牺牲，牺牲再牺牲，男人生来就得要肩负着重担啊，肩负着国家，肩负着民族，肩负着家庭，重振家风的重担。什么叫家风？什么叫家族？每个人不是为了那个虚名的家而活的，那是个偶像。所以主耶稣来到了家庭里，来到一个家庭，告诉你每个家庭的主是天主，每个成员都是在天主面前平等的人，谁都不可能凌驾于另外一个人之上。即使父母，你不是凌驾的孩子之上，你是天主的代管人、监护者。今天的法律都朝着圣经迈进的，各个民族的法律都朝着圣经迈进，是不是？你比如说今天咱们的法治还不太好，如果地方比如在香港有些地方，如果你父母生了孩子，你父母一天天的吃喝玩乐，你当爸的天天醉酒，日夜笙歌，你没有能力教育你的子女，给你孩子教育，国家大的权利就要剥夺你的权利，因为你现在的权利在伤害着孩子，伤害着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可能另外其他的机构要给他更好的教育，因为你侵犯了你孩子的尊严，侵犯了孩子的权利。你当爹的怎么来？当爹的你就可以随便害你的孩子？不能。在我们中国传统的，它是一刀切的，它是走向一个单线的，特别到了后来都是为了家庭，家庭为了一个民族，民族为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族群而活着的时候，那成了单线的。我说的话你必须听，不听弄死你，你必须得为我活。所以孩子必须按照父母规定的人生轨道去迈进，而父母必须跟进一个族群规定的这制度而迈进，都变成牺牲品，那每个人都活不出自己来。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大家庭他要牺牲几个，比如女人首先是被牺牲的对象，女人要嫁一户好人家，对她的家庭有发展的人家，而不是对这个孩子有好的发展的人家。所以偶像，为什么耶稣走进家第一个破除偶像？因为偶像首先把每个家庭不再是天主的家，变成了人的家，或者偶像的家、邪魔的家。而在偶像制度下所建立的所有的 这个人的品质，这些品质本来是天主创造的，天主造的人应该活出这些品质，比如说善良了，谦卑了，勇敢了，忠信了，这些东西是为了爱天主而有的忠心，这些忠心是活出人与人之间的忠心。但是一旦有偶像，这些所谓的品质就会扭曲，孝道会扭曲，勇敢会扭曲，为了孝道可能会做坏事。一旦你这个那什么，为了孝道，比如说我为了孝顺父母，咱们中国出现的那个24孝，那很多孝都是很极端的啊，把自己肉割下来给父母去煮了吃去，他们割肉，那些送割送的那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扭曲的，还有很多扭曲的那种孝道不是真的，有时候听着感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在伤害中的一些孝道，那是极端的。为什么一旦有了偶像之后，他走向单向，就是只是从上往下的，没说这个是体之法服受之父母，不是体之法服受之天主，不是受之父母。一旦体之法服受之父母，头发多长不能理啊，是为什么不能？那就叫完全不向上而活，这个再往一个大的团体大的政体而活，那变成什么呢？我让你生几个孩子生几个孩子，我现在打仗需要人，我生儿子，我现在国家需要服务的女人生女孩，多生点干什么？生了男的当炮灰，生了女的去当这个服侍别人的。所以这个如果有了一个偶像，让每个家庭沦为帝国的棋子，沦为帝国的炮灰，省家解人深远含义是这个，让每个家重新成为天主的家。当每个家庭成为崇拜天主的家庭的时候，家庭每个成员都找到了自己。做父母的必须肩负起天主给你的使命，好好教育子女；做子女的好好完成你的任务，孝顺父母。咱们今天读的圣经，不是说光知道就是父母老孝孩子，父母这个孩子老孝顺父母，那父母还要教育子女。孝顺不能扭曲，教育更不能扭曲。你教育孩子成为天主的儿女，遵守天主诫命的人，而不是教育按照你的思想去教育，按照你的定出来的一个某一个目标去教育，未必这个。比如说建功立业，什么叫功，什么是立业？古代的建功立业是指当官，必须要官，大上官了，官才能立业。建功，功是上阵杀敌。那是崇拜偶像，有的时候是，那是为了一个偶像建立起这个高大的偶像秩序。如果没有天主，你现在没有天主的话，这个家里连这个民族的所有美好的价值观都会变得扭曲，美好的价值观都会变得扭曲。所以第一点，必须要重振每个家庭成为天主的家庭。这样，比如说今天咱们做父母的，你们的重担有点太大。这个重担大的是因为有偶像，偶像就让你重担大，因为你的孩子，因为家庭都有偶像，家庭比家庭，家庭的偶像变成什么？比如变成金钱是家庭的偶像，房子是家庭的偶像，出人头地是家庭的偶像，扬眉吐气是家庭的偶像。那么父母，你看看生了孩子还得要生还得生对，该生男生男，该生女生女，生不出来丢人，生的多了丢人，还得生合适点啊，该生的有儿有女才完全，生出来了还得让孩子培育成什么学校什么地位。为什么我们泪眼偶像？所以把天主请到家里，让天主解放家庭。哪个地方有偶像，哪个地方就有奴役，即使是美好的东西都会变。偶像的可怕是什么？他甚至把很多天主创造了美好的价值都变成他的，一旦这个价值观变成他的时候，这些价值观就变成奴役每个人的可怕的精神捆绑的枷锁。比如过去一个男的就要建功立业，那你不是当官的料怎么建功啊？一个女人必须按照社会上的规划的模样长出来啊，你的小脚，比如说这个时代要求女人走路什么姿势，女人所有的脚都要从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把那脚的脚趾头扭断窝到里面去， 让它扭曲的长成小脚，小脚走路才美，因为那时候男人都喜欢小脚女人啊。所以你看看今天有的女人累不累呀、啊？本来人长得挺漂亮的，挺风韵的，但是现在人家社会不喜欢，喜欢瘦的，谁家不敢吃，饿的肠子都粘连，是不是？使劲饿着，瘦的不行了还要饿，不敢吃。男人呢？啊，因为这时代喜欢，因为你的个必须得高了，所以买高跟鞋垫着，啊，吃激素。这就叫不同的偶像，所以这就是我们与生俱来这么多什么，这么多可怕的东西出来。所以第一个必须把天主接到家里，后面的道理就好讲了。天主来到家里了，你得按照天主的诫命去行事。那我们看天主十诫第四诫，教育子女孝顺父母。除此之外，后面的诫命都是天主十诫第一诫说了算。天主十诫第一诫，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天主是这个家庭的主人，那所以父母没有压力，没有偶像了，父母就没有压力了。生男生女，天主赏的，是不是啊？生男生女都无所谓，天主赏的。另外，生了孩子我也不用有太大压力，贫穷了，穷过，富富过，天主总会养活我们的，是不是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战斗，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家里有偶像，我们家里没有偶像。那就像以色列子民在一个偶像林立的一个社会里，我们怎么活出基督是天主是我们绝对的主，那当然是一个征战。所以圣家节也是一个征战的家庭，但是我们为了天主而征战啊。所以做父母的教育好子女，做子女的孝顺父母，这是见这个孝顺和教育跟那个不一样。今天的教育子女不是你们今天累得够呛的教育啊，所有的钱都用到孩子身上。你看今天有的教育稍微挣了点钱，孩子一定得培养他出国，没有够，其实有十万的，弄十万的标准，有百万的教育子女百万的标准，有千万的教育子女有千万的标准，十万的县城，百万的北上广，千万的美国英国，万万的不知道从哪来，从月球上去了。这教育子女，你看这教育子女就扭曲了，有了钱就不知道怎么教育子女了。其实很简单，让他成为天主的孩子，不需要破费那么多钱，是不是？你也不需要给他另立目标，天主对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是不是？你不需要过分，因为那个人是天主的，你不属于你，属于天主。每个人生的目标是属于天主，他将来做什么是属于天主，你只是监护人。做好你教育子女该学习的学习，该怎么样讲天主的诫命道理讲给他，至于说以后怎么样，那交在天主手中就行了。这个偶像一破除，教育子女就变得轻松了。那么子女孝顺父母，由于没有偶像了，子女孝顺父母也变成一个轻松的，因为孝顺父母我们没有别的偶像了，我可以专心地照顾父母。可今天为什么很多孩子都不在家里？因为都去红尘闹，因为从小你还要生孩子，还要有另外的偶像，哪顾着父母了啊？所以今年可能有的人就高兴了，为什么？新冠病毒以来，很多老人弄走了，所以有的孩子长出一口气，终于走了。这是什么？偶像，金钱的偶像。父母把这个金钱都耗干了，父母有病，老人，所以有的孩子又开始这个了，所以这就扭曲了。孝顺父母，一切都顺其自然，不要过分。有的孝顺，有的教育子女都是扭曲的。什么教育子女？不是为了子女而教育，是为了家庭而教育，为了一个更大的民族而教育子女。你先定出一个目标来教育子女，坏事了，就会每个人成为一个螺丝钉，成为一个棋子，这就会破坏一个孩子。你只要身为一个男孩，就得要肩负重担。假如你们家庭，你们家是书香门第读书的家庭，可是你的孩子智商不够啊，不够也得扩大他的脑容量，使劲逼着他学习，头悬梁锥刺股，这些美好的故事有时候都不一定是好故事。把孩子逼到那个路上，他不适合打篮球，他长得像潘长江一样，因为你当爹的是篮球明星，非得逼着孩子去打篮球，打弄死了你，这叫建功立业啊。你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教育子女吗？教育子女， 就要成为天主的人，先教育子女，教育子女什么呢？第一个，让孩子成为天主的人就够了。其次，成为天主的人了，那么他在世界上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是次要。只要成为天主的人，他当医生，他当护士，他当农民，他当木匠，都无所谓。为什么？因为最后得救就行了。成为天主的人，最后得救，不必非得逼着孩子当大法官，不必非得逼着孩子当艺术家，不必非得逼着孩子去当这个当官当警察。你孩子不是真的非逼着他当成个大坏蛋吗？是不是啊？因为他不是那个料啊。那什么料啊？天主造的每个人都有做什么的？神人天主造的每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是不是啊？没有偶像的时候就没有高低之分了，偶像就有了高低，建立了偶像就有高低之分。小学、中学、大学，如果没有偶像的时候，没人谁笑话谁。你是博士生，你不需要笑话小学生，不需要笑话，因为什么？你并不高。有了偶像，偶像再建立起制度，就开始我们感觉有压力，感觉被歧视，没有文化被歧视，没有房子被歧视，没有车子被歧视。为了这些偶像，我们孝顺父母干坏了，教育子女干没了，看是不是？这几年为什么我们教育子女教育不了？年轻的夫妻生下两个孩子，上公公婆婆那一扔，外公外爸爸爸爸妈那岳父岳母那里一扔，两个人出去打工，为了家庭，夫妻两个到外边出去打工，为了挣个钱，你到外边去，他到外边去，打了个天昏地暗，家破人亡。我见过多少人打工，打到美国去，打到英国去，一打十几年都不回来，那夫妻还能保住，我觉得够呛。我觉得够呛，为什么？偶像闹的。所以只要没有偶像了，教育子女容易了，孝顺父母容易了。偶像是最第一个破坏的啊！我们必须要击破偶像。所以一样，那怎么击破偶像？你自己击不破，把耶稣接到家里来。当把耶稣接到咱的家里，偶像慢慢的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把耶稣接到家里来，家里成了一个以天主为中心的家庭，这样其他的秩序慢慢就顺了。这就叫信了主，他一家就平安的真正含义。平安是什么？夫妻不太吵架了啊，子女不太闹事。为什么不吵架？吵架都是偶像折腾，你看看吵架是不是偶像折腾？为了孩子，咋说去那读书，你非让他去那读书啊。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爸一天天抱怨我妈，我妈愿意提前盖个房子，我爸说现在的钱有点不够啊，为了我妈妈就着急盖个房子，后来就盖了个房子。盖了个房子，我爸一天抱怨我妈妈，一说话就是咱说当年不盖，非愿意盖，弄得这不紧张，一不错满不清啰嗦。我从小听我爸这话，听着家伙听耳朵都腻了，听着。那为什么偶像？别人有的咱还得有，是不是啊？这就叫把每个人都成了为什么偶像？但是如果我们成为敬畏天主的子民，是也有压力，不是说就没有压力。但是我们能解放出来，从一个偶像崇拜的家族中解放，成为一个天主子民的家庭。只要这个家是崇拜天主的家庭，这个家里就会有真正的平安。夫妻两个不用为了家开始什么弄到离婚的地步。今天为什么离婚？夫妻说不着那是次要的，很多是环境。而环境是怎么造成的？偶像造成了一个破坏家庭的环境。我们为今天，也为说到最后的话，我们为所有的家庭祈祷。今天我们知道，我认识了多少个家庭，那个家已经名存实亡，丈夫在国外打工，或者妻子在国外打工，另一半留在家里，那一走就是十年，再一闹疫情15年。你觉得一个妻子一个丈夫，或者在国外，比如说在国外，就在一个中国甚至国外常年不回家都危险？为什么一句话没办法过就得出去？其实只钱多点少点的问题。你分清主次，天主是最重要的时候，你就会分次序。如果我到外边挣了钱家散了，你为了家家散了还重要不重要？但是一旦要偶像的时候，你就分不清次序了，分不清轻重了。出去打工挣了点钱，有的出去打工钱也没有挣了，家也散了。出去挣钱在外边遇到个小白鼠啊，小狐狸吧，小狐狸啊，哪里用到狐狸啊，你倒遇到一个小马，在外边就混开了，混的把钱混了个天昏地暗，也没剩下钱回来了。 加莱散伙了，看看是不是。所以必须把天都交给家里啊！所以我们今天过圣家节，咱们邀请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家里啊，让耶稣重建家庭的次序，让耶稣破除我们心目中家庭中的偶像，这样一个家里成了天主的家，就有能力对抗这个世界的歪门邪气。因为我们相信天主是天主，是的，从表面上看，如果我们不听世界的，我们这个家就没办法过日子。可是我相信天主才是天主，照常能过，不是说不能过，是魔鬼创造了一个环境，说你不朝拜他好像过不去，是好像，记住，你不朝拜魔鬼仍然能过去。我说是朝拜魔鬼，就是朝拜所有的偶像，因为所有的偶像的最后的始作俑者就是撒旦，从古时候欺骗了俄娃的那个撒旦啊。所以让我们过这个圣家节啊，这个为我们每个家庭祈祷啊！今天咱们中国很多的家庭都遇到了很大的危机啊，无论是离婚，无论是子女，无论是夫妻问题，很多都是偶像给闹的。让我们成为一个朝拜天主的家庭，让我们主耶稣重占我们，重建我们家庭的秩序。有了秩序，秩序就叫平安，家里就会平安啊！愿天主祝福大家。